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一口甜点表面是一夜风流，背后的代价可能是一辈子的人生失控。这个是一名日本前高官在亲身遭遇中共的美人计后留下的肺腑之言。当然，中共的美人计也不是百发百中，中共亦有看漏眼的时候，就曾经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送过晋南，搞出国际笑话。中共拿美人计作武器，在全球发起蜜罐战争，英美特工揭开中共的间谍伎俩，美国更放出冷战时期的绝招，严防中共燕子。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先由那一扇酒店房门打开的瞬间开始。多家台媒引述日本驻联合国前经济社会理事顾问大野宽文的访谈影片，揭露中共运用美人计的相关手法。那一日，大野回到北京安排好的酒店，房卡一拍，门一开，他呆了，房入面已经坐着一名年轻女子，不单止靓，而且靓得太精准了。那块面几乎就是他私下最欣赏的那位日本女演员的翻版。更加离谱的是，他一开口居然是一口流利又自然的日语。那瞬间，大野脑中闪过的不是浪漫，而是寒意。他们连这个都知道？大野坦言，那一刻最可怕的不是诱惑，而是被看穿的感觉。你的喜好，你的审美，你在什么场合随口谈过什么，或者只是自己曾经在某次谈偈里面不经意地提过喜欢哪一位女演员，但所有这些零碎的线索全部都被堆砌成一份完整的档案，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放入正确的地点。主持人听到这里忍不住惊讶，这个根本是度身订造，中共已经将他的喜好背景全部都调查清楚了。大野点头，即使理智上很清楚不可能是本人，心里面仍然会浮现一个危险的念头，万一呢？而那块甜品吃下去就是一世。真正令大野转身离开的是一句警告，他想起在联合国任职时，上司曾经私底下提醒过他一句话，只要你吃了中共搬上来的甜品，下场几乎就是一世要做中共的奴隶。因此大爷必须强忍一时的冲动，那个不是一夜风流，而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枷锁。一旦被中共录影录像，把握了把柄，那接下来的人生基本上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大爷还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话，现在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制定出倾向于外国，尤其是中共的政策那阵，总会令人难免怀疑是不是因为吃了人家准备的甜品。但中共的美人计亦都不是百发百中。2022年，现代周刊曾经报道披露，这套战术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身上曾经彻底失败。同安倍交情甚笃的大王制止前会长井川义高透露，北京方面曾经多次尝试对安倍出招，但就屡次失败。失败到最后，中方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美女。直到某一次，中方决定换一个打法，结果就换来两扇门、两种误判的笑话。那次访问中国，安倍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起出席行程，会后两个人各自回到中方安排的房间休息。小泉先开门，房间入面整整齐齐企住一排中国美女，场面就好似选美决赛后台。接住是安倍，他打开房门，看到的竟然是一班高挑俊朗、笑容分裂有素的年轻男子，就好像偶像男团经纪公司刚开完会。多年后，安倍私底下向朋友苦笑抱怨，中国那边可能以为我是喜欢男的， 这场误判后来在政坛圈内成为了私底下流传的黑色幽默，亦都无疑间验证了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始终不想丢，甚至令对方连应该怎样诱惑你都估错的话，真正陷入被动的反而是出手的一方。所谓美人计从来都不单止是美色，而是情报搜集、心理博弈和人生弱点之上的精密操作。真正可怕的不是有人敲错房门，而是有人知道你会为哪一扇门停下脚步。在这场看不见的博弈里面，能够全身而退的是懂得在哪一刻应该停下脚步的人，是知道有些甜品一口都不能够试的人。今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对驻华人员下达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禁令，明确禁止他们与中国公民谈恋爱，甚至发生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这项禁令适用于所有驻中国的美方人员，包括外交官、家属，还有那些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但要求非常严格。一旦与中国人发展了恋爱和亲密关系，一是就申请豁免，一是就要终止关系，否则就必须离职离开中国。禁令涵盖了美国在中国大陆使团，包括沈阳领事馆、武汉领事馆、北京大使馆、上海领事馆、广州领事馆，以及美国位于香港半自治领土的领事馆。但这个政策并不适用于驻扎在中国境外的美国人员。这项禁令就这样听来，确实令人有种时光倒流、重返冷战的错觉。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间，类似的规定几乎已经由公开政策中消失。但如果将镜头拉回到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什么崭新的发明。早在1987年，美国就曾经因苏联频繁以昔有的手段渗透军方，对驻苏联和驻中国的人员下达全面禁令，不得与当地人谈恋爱，更加不得发生任何亲密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敌我界线模糊、风险评估改写，这类高度戒备的限制逐步松动，亦都一度被视为过时的遗物。现在它再次被翻出，某种程度上亦都讲明了一件事，不是世界突然间变得保守了，而是威胁的形态又回到了那个必须用旧办法应付的阶段。中美关系目前已经由全面竞争或向全面戒备，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同时对撞的情况下，情报战自然回归到最原始亦都最有效的人的层面，而中共的密管陷阱防不胜防，等你察觉到异常的时候，往往已经走到了无法翻转头的地步。所以美国情报专家指出，中共到现在仍然广泛使用美人计来获取情报。在驻华前的安全训练中，美国人员会被反复警告小心身边接近你的人。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 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华勒近期对美国媒体透露，在波兰的一个工作场合，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子接近了她，她即刻认出了这个是典型的美人计手法。华勒表示，我们到达酒店的时候，她很自然地走入我的房间，我望着她说，没有任何25岁的女人是为了那个而想要跟我在一起，你是间谍。我就离开了她，即刻去波兰当局报案，告诉他们知这个用波兰政府邮件系统的中国女人是中共间谍，还有她想做什么。结果她几日之内就被驱逐出境了。华勒仲强调，中共大搞美人计是为了跟美国的目标对象，无论男女，建立情感联系。他们建立的是情感关系，而不单只是敲诈勒索。现在敲诈勒索是很难的，所以他们转向了情绪和心理层面。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美国至少有几百甚至上千名中共间谍活跃在境内，他们擅长伪装身份，讲流利英文，善用社交媒体接近目标，一旦得手就会用相片或者录影威胁对方配合，否则就曝光丑闻，令他们身败名裂。中共的渗透不单只是美国是不是被监视，当视线由大西洋彼岸移向欧洲，英国给出的答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模糊空间。今年10月，英国安全机构军情五处曾经罕见向国会议员发出公开警告，指出英国是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政权进行长期战略性外交干预和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份高度机密档案亦都披露，中国部署上百美女间谍，专登识诱英国特工，尝试以识诱英国高官来套取情报，如果最后未能成功，就以藏照、窃听录音及摄影录影等色情证据来进行勒索。中共对欧美设下进南美女的大网，但与此同时，中共自己就是收紧人员控制。大陆公务员的配偶如果拥有外国国籍，就会被限制晋升。好多外交人员驻外时间太耐，仲会被强制召回。军警人员未经批准，连出国都唔得，更加唔好话同外国人谈恋爱啦。喺中共近年一连串浮现嘅间谍行动中，芳芳呢个名变成美国政界最熟悉，亦都最尴尬嘅代名词。2020年。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艾瑞克·斯沃韦尔就因为同中共女间谍芳芳的关系被曝光，形象大跌。而这个芳芳以社交和浪漫关系为掩护，渗透美国地方和联邦政治圈，建立庞大的情报人脉网，最终引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一开始没有人觉得芳芳可疑，她年轻、聪慧、英文流利、笑容得体，在政坛朋友眼中，她只是又一位热心公共事务的华裔女子。2011年，她以留学生身份进入美国，并开始频繁出现在地方政治场合筹款晚宴、竞选活动、社区聚会，她几乎场场到位，很快在北加州的民主党圈中建立广泛人脉。在某些情况下，他和目标人物建立私人关系，进一步加深信任和依赖。 一个正是美国情报人员后来给他的定义，影响力行动的典型样本，就是以情感和社交渗透方式长期渗入权力圈层。方方案之所以震动华府，关键在于他接近的对象，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斯沃韦尔。根据《福士新闻》2020年度报告称，方方曾经在2014年协助斯沃韦尔的国会竞选筹款，并协助他的办公室招募至少一名实习生，这一步令 FBI 的警报正式响起。没几耐之后，方方离开美国，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返回中国。虽然 FBI 未指控沃韦尔有不当行为，但这个案件的曝光仍然对他政治生涯造成冲击。当时他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参与多项与中共国安相关的讨论，这个使整件事更具敏感性。为什么方方案成为典型案例？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表面上的事，他没有偷文件，没有录音，没有当场交易，他做的只是将自己放在啱的位置、啱的时间和啱的人身边。方方案最令美国警惕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证明了一件事，在民主社会里面最容易被渗透的不是机密室，而是人际网络本身。当政治建立在信任、开放和参与之上时，那条通往核心的路往往不需要破门而入，只需要被一路邀请入去。这一切就令中共的俊男美女间谍有了可捐的空子，就此展开全球的布局行动。美国一位前情报官员曾经警告，真正的威胁不是间谍电影里面的特工，而是那些以友谊、爱情、学术和资金为名逐步改变自由社会的人。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